胡耀邦团派大会，习被迫宣读投降书，习远平变人质。IPAC 谴责中共挺高时，日本首度向美国出口导弹。南韩攻入中东军火市场，俄乌战场现中国制武器。泽连斯基同德法英三国通话，讨论和平计划。全李嘉诚疑分拆屈臣氏，转赴香港英国上市。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今日嘅希望快讯。今日是11月21日星期五，我是魏玲。11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胡耀邦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和前两日的中共依法治国会议，专家分析这个其实是一套联合逼供、开启换人的政治操作。根据公开的资料，团派又叫做共青团派，在中共第四代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掌权之后，又叫做胡锦涛派系，最早起源是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当时在胡耀邦担任第九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期间，大量有过共青团职务背景的官员获得提升，其中包括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胡启立、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锦涛等等。以2022年中共十六大上台的原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首自成一派。时评人江峰在节目中指出，党媒《人民日报》先出台接班梯队，当日真正第一枪其实是清晨《人民日报》的第四和第五版。第四版用新面孔这样增历练、长才干，高调宣传一批落乡锻炼的后生干部，被视为新接班人梯队正式登场，暗示要在15五之前完成换人部署。至于第五版的评论，丰富人才资源、口籍发展优势，就是等于公开讲人才库已经准备好，下一轮用人要彻底出清换血。党部选择在胡耀邦会议之前率先定好开闸换班的基调。江峰分析，在胡耀邦座谈会上是逼习照稿认错，一是习近平在胡耀邦座谈会上全程低头照稿，频频读出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端正党风、实事求是，是他在这十年最忌讳的词，被解读为在胡耀邦的排位之前承认自己的路线要被审查。第二是之前失踪的蔡奇坐在主席台，不过明显就按照剧本做事，被形容为是交枪复出，已经成为反对派安排的人事总管。第三是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出现在家属席，被解读为亮出人质，借这个对习近平施压，只要他老实地读完这份羞辱性的政治投降书，家人才会安全，否则随时可以再失踪。江峰认为，中共所谓的依法治国的工作会议，其实是政治系统的刀把子、收网的一环。11月17日到18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被视为是反对派针对习近平最后一块权力版图，即是政法系统展开收网的行动。会议由赵乐际挂帅，习近平只是以发出指示形式现身，全程不露面。身兼依法各办主任的司法部长贺荣全程缺席，被视为是政法系统大清洗的前哨。公安部长黄小红在央视被刻意特写作为辟谣，反而更加凸显他的处境不安。配合之前新疆书记马兴瑞被拿下，多名的上将接班落马，反对习近平的一方似乎按住先党务、再军队、最后政法的逆向节奏，一步一步地拆解习近平的权力大厦。整体观感是依法治国会议的法治外衣，实际是权力重组和清洗序幕。政法的刀把子正被重新地掌握，同步完成对党、军、政法的三线逐步收揽。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后，习近平人马在中央政治局处于主导地位，团派势力大为削减，被视为胡锦涛隔代接班人的胡春华落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022年的10月20大会议期间，更加发生了胡锦涛离场事件。李克强和汪洋两位1955年出生的团派代表 都没有连任中央委员，当时外界普遍认为团派失势。江峰指出，这次的胡耀邦纪念会不是单纯的追思，而是借胡的路线来审判习的十年政策，将平反冤案、解放思想、集体领导、制度接班重新抬出来。人民日报公开为新面孔接班铺垫，中共的依法治国会议是对习家军的战前动员和清算誓师。这次座谈会就令到习在全党面前为此盖章，标志着习的最高人事权旁落。习被迫宣读投降书，蔡奇交枪，李希刀口被扳转，中共权力正走向以胡耀邦路线为旗号的新换人周期。节目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补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号码888，立即可以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即止。点解一定要补气18味？因为身体就好似一部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油好水照样行唔到。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喺度提醒你应该加油啦。补气18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只系健康，仲系心意。送俾父母，令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嚟；送俾伴侣，比任何嘅昂贵礼品更加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一年，应该俾自己好好咁补一补。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系 healthcare520.com。对中政策跨国会议联盟 IPAC 20号在 X 发表文章，强烈谴责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威胁性言论，并重申高市对台海局势升温表达担忧合情合理。 IPAC 发表文章指出， IPAC 成员强烈谴责中共驻大阪总领事向高市首相发表威胁性言论，这类带有恐吓意味的言论完全不可以接受，并显示北京近年在全球各地一再破坏外交规范的趋势。 IPAC 提及，我们重申高市首相对台海局势升温表示担忧完全合情合理。他警告指出，形势性命攸关是基于审慎的战略判断，而不是挑衅，并同国际社会逐渐形成的共识一致，台湾的安全就是全球的安全。此外， IPAC 亦都表示，如果不能够有效地降低台海风险，后果可能令到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我们不能够坐视不理。与此同时，共同社在20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向美国出口航空自卫队的爱国者地对空拦截导弹，这是自2023年放宽规定以来，日本首度向授权国出口具有威吓力的授权生产成品。日本防卫省表示，已经确认导弹将会由包含部署在印太地区部队在内的美军使用，不会提供给第三国。至于出口的导弹数量就没有公布。报道说，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之后，传出有意修改无核三原则。他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曾经表示，关于不混进的部分有必要讨论。不过高市早苗在11号在众议院被问及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时候，避免明确表态。南韩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即是阿联酋在18号正式拍板总额150亿美元的 KF-21 猎鹰战斗机联合合作协议，成为当代军事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跨国战机共同开发案，亦都象征两国在空中力量、国防工业和区块战略布局上迈入全新的阶段。这项协议在南韩冲刺2027年全球军火出口前四大国家目标的重要里程碑，亦都令到阿联酋成为首个参与开发新一代先进战斗机的中东国家。另外， 乌克兰近日据报在境外摧毁了一套俄军使用的中国制造的63式多管火箭炮。根据澎湃新闻报道，有外媒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提问，乌克兰防卫力量报告说，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乌克兰境内摧毁了一套由俄军使用的中国制造63式多管火箭炮。中共怎样评论中国制造的武器出现在俄军手入面？中共会不会调查这些武器为什么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根据网上资料，63式130毫米自走火箭炮是中国研制的一款轮式多管自行移动火箭炮车，在1963年完成设计定型，正式命名为1963年式130毫米火箭炮。这款火箭炮曾经大量地装在中共军队，成为当时主要的火力装备之一。在当地时间的2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他的官方社交平台发表文章，当日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基彦和德国总理默茨通话。他表示，通话中讨论了针对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和平计划。德国政府发言人科内纽斯21号通报，德国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基彦当日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四国主管人表示，将会同欧洲伙伴和美国密切协调，任何涉及欧洲国家、欧盟或者是北约的协议都需要获得欧洲伙伴同意，或者是和北约盟友达成共识。美国向乌克兰提出28点和平方案，被认为要求乌克兰方面作出痛苦的让步。不过美国媒体 Axios 获得草案的显示，美方的和平方案包含一项以北约 NATO 的第五条款为蓝本的安全保障，将会令到美国和他的欧洲盟友承诺将对乌克兰的攻击视为对整个跨大西洋共同体的攻击。根据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20号向泽连斯基递交的和平方案只是表示乌克兰将会获得可靠的安全保障。不过美方实际上亦都向乌克兰提出了另一份方案，内容提到俄方未来对乌克兰发动的任何重大、蓄意而且持续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是威胁跨大西洋共同体和平和安全的攻击，美国和他的盟友将会采取相应措施，包括动用武力。有外国媒体报道，李嘉诚家族旗下的长华集团正准备将属于自己的屈臣氏集团分拆出来，并计划在香港和英国两地同时上市。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的消息人士说，这次上市集资额可能高达20亿美元，大约是156亿港元。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最快会在明年上半年启动 IPO。 对于这一项的消息，长和回应本地媒体查询的时候表示，集团不会评论任何市场传闻或者是揣测，因此目前没有正式的公开认证。屈臣氏本来在过去几年就曾经考虑上市，但是因为疫情影响，全球投资风气疲弱，新股市场需求下跌，所以整个计划被延后。最近市场气氛改善，新股市场亦都开始回暖，因此被视为是重新启动上市计划的好时机。屈臣氏集团创立在1841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企业之一，从港岛一家小药房发展到今日，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健康和美容产品零售商。集团目前在全球31个市场经营超过17000间线上和门市，员工人数超过130,000，旗下品牌非常之多，包括大家熟悉的屈臣氏、百佳超市、丰泽电器以及 Watson's Wine 等。除了亚洲市场，屈臣氏在欧洲亦都拥有多个知名零售品牌，例如是 Cruetwet、Superdrug、Rossmann、Savers 等。在高级香水和化妆品市场中，他们还经营 ICI Paris XL 和 Perfume Shop， 形成一个大型的国际零售网络。 外界认为，如果屈臣氏成功上市，将会是近年零售业界较大型的 IPO 之一，而且香港和英国两地上市能够令到更多的投资者参与，有助提升品牌国际知名度。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